有时候你有没有觉得科技越先进了，反而我们活得越来越像是一台精密却冰冷的机器，然后一切呢都要听这个机器的是吧，听科技的。本期的嘉宾呢是一位有着英国留学背景，曾经想整顿行业，然后整顿一下旅游业，最终呢却选择了在教育行业中已经是15年了资深的老师。跟他呢对话的时候，他就谈到了一些关于教育的问题，比如说标准化考试啊，以及这些标准答案的一些荒谬。跟嘉宾访谈之后啊，我对这个教育也有了自己的一点反思吧，哈，就喜欢反思是吧？觉得呢，我觉得人还是有必要在这个犯法的时代啊，守住一点点人味。我觉得呢，真正的智慧可能不是在这个卷出来的这个分数里，而是呢，我们确实都应该找回一部分吧，哈，被这个工业化时代抹杀的那些灵性啊，还有这些从容的心态。接下来呢，就是我对他的访谈。
哎，你好
，Hello， 东哥，
看到你了，非常职业的照片，
你能看到我？
不，我看到头像，我只能看到头像。
我怕我太紧张了，不好讲话。
啊，可以可以，我能看到你那个头像，看不到你这个视频。
哦，这头像我是3年前的这个照片了。
啊，可以可以。啊，反正你想开视频就开视频，没有关系的，不开也可以。
我先不开行吗？
啊，可以可以可以，就是只有音频也不错呀。但我就开的视频吧哈。
嗯，好
的。那你能看到我是吧？
哎，对。
可以可以。啊，你是英语老师是吧？我看你那个。
啊，是的。
嗯，看现在学英语的确实哈，现在学英语的还是非常非常多。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英语简直太痛苦了，后来发现哎，这个好像也不是那么痛苦，而且确实还比较有用。
你现在还学吗？
啊，学吧，现在因为我在个外企中嘛，怎么样也得、也得看清楚，反正人家写邮件我能看懂就行了。又加上现在有那个人工智能啊，所以写东西我都让人工智能写。
就是的，现在就很方便。特别方便、
对对，
我呢就是觉得很荣幸哈，然后能够参加你这个、聊一聊。
对，聊一聊就不用太那个什么。
你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呢？就是因为我最近写公众号、然后写完以后我会听一下、那个 AI 朗读一下我自己的文章，听完以后它会链接到下一个嘛。哎，我就、那你讲那个有一个中年人失业，我就挺有意思，我就听一下，我觉得哎，这什么谁的栏目啊，好玩。然后我点进去一看，我再翻一下，哇，我居然还有可以参加这个聊一聊，我要不报个名吧？然后就这样子。
啊、哦，可以可以，感谢大数据哈，让我们相逢。
很有缘分啊。
嗯，对对对，其实我录这个电台的话，蛮久了嘛，可能好多年了。以前我都是、拿一个手机就是录声音嘛哈，我也不开视频的，然后录声音、然后就录了，刚开始没什么人听的，可能前100期都没有什么人听，我也就今天、就是这属于业余的嘛，你就录一下，然后就放在这里，时间久了就慢慢的就会有人听嘛、但现在人也不是特别多，但是比以前的话还是多了很多嘛，然后这是最近2年吧，
有
时候
我看有10万人听的。
有的会有10万人，你有时候他这个东西也很奇怪，但是稳定的是没有这么多了，就是可能有时候我的网站我其实不是主要的，不是放在就是说微信公众号或者什么的，当然也会放，我有自己的网站，我把这个视频啊或者是音频啊我都托管在自己的网站上，这样的话就没有人是说哇、一下给我删掉了哈，就没有了，就是删不掉了我的东西是、有时候会有很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会有很多，我自己也不知道原因，但是稳定的就是我自己的网站上5000，每期有5000个人去下载，有没有听我不知道，但是有5000个下载我就知道了，像国内的有一些他会说啊、你的已经被收听了10万次，我也不知道这10万次怎么来的，因为这个我接触不到数据的，因为我是程序员嘛， 哎，搞不清楚是他数据的，哎，有一个程序员改了一下，还是说他真的有十万，搞不清。但是我也不纠结这个事情，因为、哎、就这个样子。
对，我觉得您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每一个普通人，我觉得他都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个体，有自身的经历。因为绝大多数人这个世界上都是普通人嘛，我觉得关注这一部分群体的话，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啊，对，你用伟大就有点那个什么。其实我也是几年一年多吧，以前的时候我也没有做访谈，虽然有人跟我说过说访谈吧，我说不访谈。
蛮好。
而且做访谈的时候就有，其实有一些话要不要开摄像头，我说不要开不要开。我以前我也是不开摄像头。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开摄像头太你还要注意一下哈、哦、比如说我这个长得又不好看，那还得自己搞一下嘛。后来的话后来有几期访谈是对我还是蛮有感触的哈、哦、其中有一期是有一个我的听众他生病了，然后他突然联系我，他还要录一期电台，我说那就排着嘛，他说我听了好久了，然后我就说那你排着，我不可能你一下子，我说那时候我还工作还蛮忙的嘛，然后他说我明天就要进手术室了，我非常想录一期电台，因为他、
哎、
后来我就说哦是这个样子，那我就安排一下。但现在我只是知道他从手术台出来应该是说话呀或者是打字什么都不好，他脑子中长了个东西嘛，大概是540期，我认为是540期，我没有记错的，因为我经常会跟他联系，我给他发一个微信啊，我希望知道他好转的信息，但是他整个的回复是逻辑非常差，
嗯，
就是他以前的时候是程序员或者是什么挺好的还，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应该是康复期应该会比较长，
嗯，
因为他也不给我发语言了嘛，因为他跟我录电台的时候这个就声音已经不大好了。他就已经啊开始，他爸爸在旁边嘛，然后，这是一件比较触动的事情。还有一件事，就是人都是这个样子嘛，就是说你突然得病了或者是什么，突然发现哦，我竟然什么都没有留下，我一定要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其实有那么几个，我录的这100多人吧，有那么3-4个是因为这种事情，我就觉得哇，这个还是有点感触嘛。还有一个是就人很脆弱的，其实我也以前我没有觉得，好像我们的总觉得我要活到90岁这个样，实际上可能没有这个样。然后后来的话有这几期之后有人说我要留下一点视频，我说好，我也要开始开视频，也没开多少期啊，视频没开多少期，我也是可能有20期有视频的吧，我还不太清楚。
其实这个事儿特别好，我觉得就是他跟你连线，他可能想表达一些他的想法，然后觉得这个过程很温暖他吧，就给他一些力量。
所以有可能会这样，我就觉得啊，我只是在网上录录电台，写写开源软件，竟然也有人会信任我，也好奇怪。
你知道吗，现在就这个时代，信任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我昨天写一篇文章，就是前天不是去电信去换一个电话号码嘛，对，我以前我们换号码的时候拿个身份证就行了，对吧，也不用太多的什么验证啊干嘛的，就现在这科技发达了，就 AI 也发达了，然后他就会各种验，我选号码以后他就让我要闭眨眼，然后要张嘴还要张大，然后要头要向左转，就折腾好几次。还有那个工作人员也是，他要进入他那个系统电脑操作的话，进入下一个流程，他也得拿小机器对着自己的脑袋再刷一遍。我当时觉得挺滑稽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身份证的不能够证明自己就是可以进入这个合理的一个操作流程，你还要刷来刷去的，我感觉人好像就变成了机器，就是机器让人变成了更机器的一个东西，觉得挺可悲的。
对，其实站在我这种人的角度哈，因为我们是做软件的嘛，就是你如果仅仅是靠那个身份证的话太容易伪造了，其实你这样你应该知道他有一个他突然出个头像嘛，一个框框，他让你在这里最好是眨一下眼，左边弄一下右边弄一下，他其实他这个背景的颜色会变的，就会他会变成红色，他会映在你的脸上， 然后他会读取你脸上有没有变化，他要知道你是真的人，不但会眨眼，而且你脸上的颜色也要是跟他是一样。比如他突然出个红色，哦，你的脸上没有变色，他就知道，嗯，这个好像还是假。
问题是，
就，
我就是个活人呢。那我去，那我肯定是个活人呢。我
嗯，
讲
他
的是。
还是，嗯，是，就是说他不相信他的员工嘛，你知道吧？他仍然是不相信这个员工了，因为，我们知道，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组织。我们之间是很难建立信任，比如说，不管是移动啊还是什么东西，它下面可能有10万个员工，你不知道哪一个会走这些漏洞。因为我正好在这一行中，就是电信这一行中。对，我，嗯，听我电台的人都知道，他就我是程序员，我在这一行中，这里面的人，哎呀，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这倒是是真的。比如说他倒卖你的信息啊，比如说你有可能你刚刚，刚刚买一套房子。然后他就知道，哦，他买房子了，赶紧的装修的就给你打电话什么，这个信息泄露的已经是没有办法了，就是
对。
其他的人就这样说吧。你在教育行业中，你应该知道，小孩可能考一次试，家长都不知道成绩，甚至老师还没知道成绩的时候，这些其他人就已经知道了。你只要登到网上就知道，哦，这个小孩是几班，他得了多少分，都知道了。
这个信息就是很透明的那种，对不对？你的所有的都
对。
没有隐私的感觉。现在你看拍那个视频，
嗯，
有的人还会拍自己在床上睡觉的视频，各种的，哎呀，搂啊亲，
对，反正 怎
怎
么
么
说
讲？
呀？
觉得有点世风
嗯，
日下的感觉。
哈哈，也这也对，也可以这样说。你说拍睡觉的话，我突然间想起来，就是在我还年轻的时候，还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有个球员叫贝克汉姆，我相信你应该知道这个吧？如果
啊，
你不看足球，你也应该知道贝克汉姆。贝克汉姆就直播自己的睡觉嘛。当时就会有特别特别的人看，但是当时我们要想，我们可能会嘲笑他或者会是什么，但是你要知道，他确实代表了一个趋势。后面的话，直播睡觉的人多了去了，直播吃饭，现在每个人好像是吃饭之前，哦，我先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类似于这样社交媒体上。但是也没有办法，这是一个张扬的时代嘛，就是我觉得这还算好事，都这样也不错，就这
就
样
是个
搞。
性，你 是怎样
对，
发表你的个性啊？怎么样都行，只要合法。
我觉得也是，嗯，反正我是希望每个人都张扬一点会更好一点，因为心态也会好一些。而且这个社会，你如果不发声的话，是比较难的。包括你当老师也是这样，你要自己包装成名牌老师，这个事情就是越来越好做嘛。否则的话，你靠口口相传。哎呀，就不好搞。即使你教的非常好，你教了十，比如说你教了200个学生，这200个学生不一定能传下去。他说我妈帮我报了名，我爸帮我报了名，他不传，你知道吧？所以你还是
我觉得这个词要改一下，不应该说是包装的很怎么样。我觉得它这个东西，教育它是一件很挺复杂的，也是一个很怎么讲呢？很漫长的一个过程。教育对啊，它不仅仅是说你知识上很专业，对吧？它还是一个心，就是一颗心去影响另外一颗心的一个过程。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感觉教育它是一种有点带着理想主义的。
对。喂，
喂，听到了吗？
哎，我能听到，我这里突然卡了一小下，但是问题不大啊，我以为。哎，哪里又有问题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没关
啊，
系。
可以可以，对。
我的意思是说，教育好像有一种向
对
阳。
你讲，我听一下，因为我也对教育行业我是被迫的，因为我就小孩嘛，但我也不知道怎么教育他，毕竟，哎呀，也没经验当老爸是吧？就这样听一听。
教育是怎么回事儿？就是我做教育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事情。我以前我是那个广西师范大学毕业，然后外语系的，很专业。但是我毕业以后，我是没有从事这个教育行业的，我直接跑去那个桂林中国国际旅行社。当时这个2000年初吧，那个时候旅行社就我们这个旅行社在全国都是很有名的，它有单独的一个办公楼，好几层，在那个滨江路，非常漂亮。那时候的旅游就是涉外的旅游是很火爆的。我当时觉得语言就是应该用，我那时候才二十一岁吧，22岁这样的。然后 我是可以留校，但是我没有选择的教育，因为我找不到一个支点，就是我感觉好像也没有见到哪个老师可以做我的一个榜样。我只见到他们在讲台上就是呜哩哇啦的讲一通，然后照本宣科讲一讲，当然没有说对老师的一个不敬重啊，就是那种方式就让我觉得这个工作不是我喜欢的样子，就是我就没有从事这个行业。我就在旅游业做了五年以后，哎，我觉得旅游业也很乱，我这个人可能有点一白性格。就是旅游业是众所周知的乱，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是吧？那个时候我们公司还算好的，还有工资，一般的公司它是没有工资的。那有那个导游怎么收入呢？那得靠拿回扣，带客人进店去加点，做各种的活动。就是这种过程让我有点难过，因为我感觉旅游不应该这么做。就是如果说那些东西是特别特别经典、特别好的，就是我可以很有耐心啊，就很有信心去推荐，但是感觉有点心虚，你懂吗？所以那我就
对对对，
我说想着那既然我们这个旅游业这么乱，包括那些旅游产品也是这样的，就是全国各地好像都差不多，太没个性了。然后我们的这种每个地方那种文化好像在渐渐的消失。你看我们桂林以前在漓江边，它会有那种老式的船啊，就是那些渔民，一百多年啊，两百年、几百年都住在那儿。后来把他们全赶跑了，全部都清理掉，就是要说要这个城市要旅游城市要文明啊，要怎么样的。就像我认为这些东西才是这个城市最大的价值，才是与众不同的东西。后来我想着，哎，要不我去改造一下，学习一下，看看人家国家是什么样的，是吧？人家怎么样把这种旅游业啊和这个城市的这个生活啊结合在一起，对不对？怎么样发展这个行业？哎，我说那我去学习，我就跑到英国去读了个研究生，就回来，想整顿一下中国的旅游业。但生活往往都是很无常的嘛，对吧？后来父母又身体不好，又生病啊，自己又怀孕生小孩，然后就孩子慢慢长大了，到一岁多的时候，我自己整个人就特别焦虑了。特别焦虑，我想着干点啥好呢？那我又不能够去从事旅游了，对吧？然后一想着要不开个淘宝店铺吧，我就在淘宝上开店铺，做了两年。那时候可能是有风口吧，也很容易就上手了。做两年就到皇冠了。然后为啥要做老师呢？那是因为我的孩子慢慢长大了。到了大概四岁多的时候，送他去学英语啊，因为这是个大趋势，对不对？那要去学，
对对对。
结果发现四出去以后啥也没学着，钱也交了很多没学着。那我说那你就自己来吧。结果就在他们班级里面群里面一吆喝，然后就有好几个孩子说愿意跟着学，就这么一直做，就十几年就过去了。就我发现教育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你是个师范专业，然后就可以去从事这个教育。我发现它需要很多很多的积累才行，你包括心理学的。包括一些生活的常识，对孩子的了解，家庭关系，因为这些东西对孩子影响很大。一直到四十岁以后，我才发现我比较有资格做老师。
啊，
是这样子。像那个，我有个学生，他的家里面那个父母的关系不是很好嘛，以至于他会很抑郁。可能我是一个比较有耐心的一个老师。我对我女儿那种方式对她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她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妈妈，她对我的印象特别好，就是她妈妈给她报了很多的课，但后来她就留在我这儿。我们上课很多时候在她很低迷的时候，我们都不怎么讲这个知识的学习，就跟她聊天，聊生活呀，就是上课这样子。她现在改变了很多，所以我发现做老师她不是说你有知识就够。一直到最后我才发现，就是其实我们孔子讲的话是对的，就是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你首先有道才行，你要有智慧，你去引导孩子。知识它只是一个干巴的东西，只是赋予你一技之长，但是我们人生你看学了那么多东西，谁都不会问你大学你考多少分啊，你哪个大学毕业的，不会的。 对吧？
嗯，
所以都是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怎么样去抵御这些风雨，让我们的内心变得很从容自在。我觉得这个是人生，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他都是一直在学习的东西。
嗯，
这个是我对教育的一个看法吧，就是我从业这么多年的一个感悟了。
嗯嗯，对对对，那这样你得必须特别有耐心嘛。其实我也说呀，我也算是有，我不能说是专职老师吧。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在北京读的嘛。
嗯，
然后那边是有那种，大兴那边是有一个那种农民工子弟学校，就是那个时候就房地产，嗯，然后，啊，我接一个电话哈，接一个电话，
好，
好，
接吧，
喂，
你来了，
啊，
我得走开一下，我看你接电话。
啊我接一个电话啊，我妈妈给我打过来，我如果老是挂，就是挂其他人的可以，挂老妈的话就不好。为什么？她很急，她觉得你不接我电话，她就会再打，
着急。
对对对，你越不接，她就会越着急。其他人的话都可以，觉得你可能忙呀或者，但妈不行，妈就会一直打。
特别理解。
就是我也发现了这个当妈的可能就这样，然后我爸打电话没事，我哥挂了他就不打了，但是我妈不行，就是你他可能就会觉得不行，这个电话一定要打通，我就跟他讲两句话就行。
当就可能比较大条吧。
对对对，我妈是任何电话我看，就像是我如果出差要坐飞机啥，有时候我觉得他要给我打电话，我就说我飞机上不是有什么事情啊，这个要什么东西，他有时候哎呀怎么算，我老妈就这种心态嘛。
嗯，爱子心。
对对，他特别急，总感觉到好像是要出什么事情啊，或者就是我读书是在哈尔滨那边嘛，我老家是山东啊。他紧张到什么程度，他可能会认为我会在那边冻死或者类似什么，他每天都会问天气多少度。他说天天看天气预报，他说那里好像零下30嘞，你能受得了吗？我说我不出去，我说室内温度30多度，很热的吧，热气腾腾的。
他可能不了解，没去过吗？
对对，哎好嘞，你可以继续讲。哎呦，这个电话必须得接。
刚才讲到哪儿了？
就是你讲就是那个什么，就对教育嘛，就是你进入这一行，不是从英国回来，然后又有了小宝宝，然后又有一个小孩跟着你一直学习嘛。
对对，就跟着学习，然后我就发现做老师他要具备很多很多的能力，我感觉就是孩子的心理学，还有你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嗯，
也很重要。嗯，有一个那个华德福学校您听说过吗？
没有啊，我对这个不是很了解。
就是华德福学校，比如说他们那个教育理念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会让孩子们森林里面玩啊，对吧，然后就体验大自然，可能去踩泥坑，我们就是专注考试，天天做题这样子。他那个校长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老师，就是一定是对这个世界有所领悟的人，就是有悟性的人才能够做老师，才能够做好一个。他不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知识的简单的一个填鸭，你要能够引领他。
嗯，
这样子。
对对对，
挺认同他的。
哎，我也挺认同的啊。其实我今天今天星期啊，今天吧。昨天我发了一期电台嘛，还是今天我忘了，有点记不清了。他讲的就是我访谈的那个嘉宾，就是他历史考19分，然后他就是遇见了好几位很好的老师嘛，3位老师，然后一直鼓励他，然后现在工程师了，在做嵌入式的，就是编程啊这种。他跟我访谈的时候，他就觉得那几个老师很好，虽然我好像，因为我没有他那么调皮嘛，我是属于那种书呆子嘛，就是老师讲什么我都做作业啊，然后学习比较好，然后可能老师也没有挤兑我，当然也没有表扬我，我对老师的感觉就是还可以，就是说 就可以。按那个听众的话，就是，我觉得他确实老师改变了他嘛，他连续遇见了三位老师，他的初中已经就是说，不上了，要去开卡车了嘛。那老师还到他家里去鼓励他呀，就说你要带去上。后来人家就是在高中就学的比较好呀，上大学，否则的话他不就是开卡车了嘛，对吧？
对，一个老师
对吧？
要是
的，对对，
你像我们家，像我哥，
嗯，
我觉得我哥教育跟我就完全是不一样。他不是因为老师的问题，而是因为我爸的教育问题。他比较淘气，然后我爸呢，可能小的时候也没上过什么学，就望子成龙特别心切，就把一个那种愿望啊、压力啊，全部都施加给我哥，哪一点做的不好就挨揍、挨打。他又没有什么教育方法，会各种的讽刺、挖苦，就是每天就打压他，就念啊，在那里念念叨叨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家庭教育也好，还是这种学校的教育特别特别重要，就孩子他就是一张白纸。
嗯，
你是给他过上墨呢，还是给他可以再加上各种彩色的颜色，让他变成一幅画？
嗯，
所以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它是一个很怎么讲，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行业，挺难的。
对对对，确实确实，因为小孩你确实对他影响是比较高的嘛，哈。
嗯，
其实我自己的经历是比较少嘛，我也是都是访谈这一些。我记得有一个赵教授嘛，他跟我爸爸是同龄的嘛，我也访谈过他。
嗯，
他为什么从黄土高坡那里出来呢？他就说他就碰到了好的老师嘛。
嗯，
就是老师鼓励他呀，然后他写字又比较好看，然后、老师当班长课代表或者是什么，就在黑板上抄题目。但他也是英语教授了，
嗯，
他是就是六七十年代的那种更厉害哈。然后做英语老师，他我访谈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主要还是老师影响，就特别鼓励他嘛。
嗯，
我觉得这也是对的哈，因为很多老师是打压的。就觉得你这个题为什么做的不对？这个赵老师是的意思就是说的，哎呀，什么样的学生都鼓励他，就统一鼓励就会好很多。虽然我觉得这也许是对，因为我每个人都希望听到的是鼓励，而不是啊你为什么这么笨，就这种的吧。好，
小孩子是希望，他们也希望被看见，跟大人一样的，有人懂我、理解我。如果被打。其实老师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孩子看老师很看重的，你懂吗？就老师的一句话真的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影响。像我这有个例子，我手的小孩、那小男孩很特别活泼，很好动啊。然后当他不喜欢画画，因为我虽然是英语老师，但是我经常会通过画画来让孩子们去学英语，他就非常的自卑在这方面。你让他画什么，他说哎呀我画的不好，我画的最丑了，怎么样，我画的不好看，我不行，他就会说这些。别的孩子就不一样，他就很开心，因为相比于学英语来说，你的画画呀、做手工啊、去玩啊，那孩子们是最喜欢的。但那个孩子为啥会这样，我就问他，他就告诉我，他幼儿园的时候，他现在上小学二年级，幼儿园的时候他们有个老师，他还告诉姓谁，姓曾，他说就画的丑，说他没有画画天分。所以你会，就哪怕这么一两次，那个孩子就严重的受打击。在我这课堂上画画吧，你说让他画一个猫啊什么的，他会选那种很浅很浅的黄色。就基本上，因为我挑的那个 A4 纸就是那种浅黄色，因为护眼嘛，他就挑那跟那个纸都很相近的颜色。你想想，一幅画画上去根本就看不清楚，你就会洞察他的心理，他是那种很不自信的一个小孩。你得跟他讲道理，哎呀，你画的，这每个人都有天分，你看伟大的什么画家呀，对吧？他们还要跟那些小孩子来学习，因为小孩子就是天生的一个画家，因为他们不去分别好坏，就画画没有好坏。你跟他讲一些道理啊，会慢慢变得自信，让他把那个颜色改过来。所以我觉得老师对于孩子来说太重要了，还有父母也是。你说的任何一句话，孩子他都会受影响。就像一滴雨滴在那个纸上面，或者说把一张纸给揉成一团，它会留下那个印子。 你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抚平它，有时候根本就抚不平它。
对，是的，是的，我认同这一点，很可能是这样。
嗯，
因为教育嘛，教育最主要的是，但现在大家都在卷学习嘛，
嗯，
卷学习的话，这个也确实不好搞，而且，我也觉得哈，每个人都有特长嘛，有些小孩确实不适合学习，比如说不适合做某个某一类的学习，他确实是不行，
嗯、
因为，我是理科的嘛，我也发现了，就是有些你仔仔细细的跟他讲，他确实也讲不明白。包括同学也是这样，包括我上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很多人就是一下子就会了，但是另一个他确实不会，但是呢他可能跳高比较好，然后唱歌比较好，就是能分辨出来，然后就这样。而且我也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考试考得非常好，很可能就是与这个小孩天分有最大的关系。其次的包括家长呀、或者是教育啊，都是不是那么大。我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我的高中以前的时候，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高中是最好的，但是呢瞬间就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够拔尖了嘛，就是现在教育体制说你只能就是你收这一块去的，收这个去的，他没有办法做到了，就是学生就不行了。其实一模一样的老师，以前的时候我们是整个，就是我是农村的嘛，然后他就把整个农村的学习比较好的都放在这个高中中，大家就觉得是好。然后呢可能这样一直好到了大概十五六年吧，就是我去的时候是比较好，然后我之后可能还有十五六年是比较好。但突然教育改革了嘛，说你这个不能这么搞了。你其他的人家的学校搞什么呀，你都把这个最好的中考，你一出来成绩就把前面的就一千多都搞了你学校中。这肯定不行吧，人家其他的高中都不行。然后呢就这样一下子分散了，你就发现哎，确实就分散了，之后还是一样的，就是可能比如说考重点的还是考那一些，但是呢是分散在各个学校中的。于老后来我也慢慢发现了，包括什么衡水高中啊，一下子为什么不行，包括南开的那个什么中学特别厉害，他只要不让他拔尖，没有哪个学校可以那么厉害。我觉得其实跟天分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与生源有很大的关系。
对，就每个人都有长处，就好像我们五根手一样的，对吧？都有不一样的长短。像我也是，
对对，
数学就不行，就是理科方面就不行。就文科，你说写文章啊、语言呐、或者说，我发现我还有一些那种做手工那方面的天分。
对对，
不一样。
对，我觉得就是现在的教育最好是有差异化，如果不都统一卷这个，就是卷这个考试，但是我相信这个说也没什么用，就是慢慢的现实摆在面前，大家就会衡量。比如说现在只要持续的高考，持续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持续的这个不行，大家也都慢慢搞清楚了，你讲一百遍都没什么用。现在比如说我们这里也没有那么追求大学生了，为什么一年搞出个一千多万大学生出来，大部分都找了工作都非常差，大家也都慢慢知道，好像我比你也太苦了，
对，
而且也不对，
我得很累啊，就是这样子追求这些。
对，现在好很多了嘛，后来我发现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可能还是现实教育会比较好。包括最近我小的时候大家都重男轻女嘛，后来发现哦，你这个重男轻女倒还是好，你去做个 B 超，女的你就给她做流产，然后男的你就生下来，结果呢男女比例失调到现在这个程度，现在大家都不要小孩，都不是再去说这个女孩，大家都很开心。现在真的在我们这个山东这种地方，你突然生个儿子大家就很痛苦嘛。其实我相信人的比例应该是一百接近一百，你突然搞出个一百二比一百出来，你就有的罪受了嘛。现在我们这个村子里，就我老家的村子，就统计那种光棍嘛，每个村三四十个，就很痛苦。但是你跟他讲是没有用的嘛，对不对？还是现实摆在面前，那些老头老太，或者是我每个人，也不是老头老太，咱也不能嘲笑人家老。 他就知道了这个情况了，就知道现实就是这个样子。我相信教育也是这个样，现在还没有那么卷了，我自己能明显的感觉出没有那么卷来了。为什么？因为至少家长不是说你一定要复读呀，或者是什么，就是说，哎，随便搞一个，不要累着。现在大家都这样讲嘛，我就觉得，哎，这也算是个好事，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大量的大学生是找不着工作，而且大学生也确实不学，我们都上过大学，也知道怎么个回事，是吧？
对，
很多的大学生去也不学，你至少我是不是属于不学的那一种？
对，
我同学也属于不学的那一种，很少，特别少的人去学习嘛。
是这样的，教育的话，就把孩子带向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一个那种焦虑的一个深渊。你看那高三的孩子毕业了以后，把书全扯了，像下雪花一样的。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畸形的一个教育，到最后弄成这个样子。然后大学到工作，然后到了40岁左右的话，你可能还要面临失业。你想想，对吧？20几岁毕业，然后到40岁就要失业了，真正的工作就那么十几年，就我们把教育的重心都搞偏了。我们不应该这么去卷这种知识类的东西，而是让孩子们知道，就是你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好像很少去进行这种教育。包括我们小的时候，你看学习，没有哪个老师告诉你去怎么样去处理人际关系啊，怎么样去谈恋爱呀，面对一段情感啊，对吧？你怎么样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啊？很少，天天就是，哎呀，听课完了以后下课做卷子考试，一直到20几岁，其实我觉得挺苍白的整个教育，对不对？我回想我是70后嘛。所以呢，我想着我自己接受的这种教育，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做老师？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好教的，是不是？真的没啥好教的，就除了考试，我可以得一个校级的优秀的那个奖学金，对吧？三好学生，我还能干嘛？那就是教英语课本上那些东西，哎，觉得挺无趣的。说实话，真正的让我对教育感兴趣，是我就是想教孩子了。那个时候开始研究这个教育。后来又考教师资格证，我就读了一个陶行知先生的一个《三颗糖》那个故事，对我的触动很大。他说，一个小孩儿，两个小男孩打架，一个小男孩把另外一个打出鼻子出血了，陶行知就把校长就把他叫到办公室里面去，根本就没有批评他，而是先是给他一颗糖，就表扬他，哎，我让你来，你就来了，对不对？哎，就慢慢就循循善诱的，然后跟他分析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儿。然后那个小孩说，因为另外一个小男孩欺负一个小女孩，所以他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是那陶行知先生就鼓励他，哦，你这个就是很有勇气，对吧？你会保护小女生，他会去肯定这个孩子。实际上，他评判这个事情他是很客观的，而不是说，哦，你把人打出血了，你看你怎么样，对吧？我就使劲的批评你。我突然就发现，教育它是很有光芒的一个事情。最后那个小男孩就哇哇大哭，他自己承认错误了，就他觉得他打人是不对的，就把人打得那么严重，就他会引导他去看到自己的错误。哇，这就是真正的育人，就是当时我就觉得哇，原来教育这么有意义。所以这个事情就我就一直坚持做，就做了15年。我之前真的是不怎么想做老师，包括我刚生孩子那会儿，我同事嘛。不，同学，大学同学，他一直都做这个教培行业的，他一直叫我跟他一起，我都没有答应。我就这有什么好培训的？我说就是学习就是学习，对不对？还有什么好教的？但是我发现现在不一样。后来我读了这个故事以后，哎，对我的触动很大。包括我后来在工作当中跟孩子们接触，我就发现特别不同，就是孩子特别单纯，特别可爱。你就会。看着他们就有一种看了一个小花朵的感觉，你很想去呵护他，就让他变得更好。就有的时候，我看到我那些学生，其实我觉得挺遗憾的。怎么讲？就有一回，我们有一个8岁的小男孩吧。那天呢，其他孩子都有请假，我就对他一个人上课，上课就开始聊那个现在那些教育方面的问题嘛。聊到一个教材。是以前人教版的一个教材啊，他就3年级的教材，他有一个小作文写的是 "It's a bad day" 这样子啊，大概我记不住了，大概主题大概就是这样子，说今天是很糟糕的一天。 然后呢，他说他吃饭的时候被咬了舌头啊，自己咬自己舌头啊，然后说 it's a bad day。 后来呢，跟他家小狗玩，被小狗咬了一下啊，碰了一下，又是 it's a bad day。 后来呢，又出去玩踩了脏水， it's a bad day。 他整个开头是 bad day， 到最后中间结尾描述这个事情就是 bad day， 到最后结尾还是 bad day。 到了四年级下车的时候，题目改了，改成 today is a bad day。 然后呢，中间描述的事情是礼拜六他通常去干什么，但是呢今天是非常的糟糕啊，他干了什么干了什么，也是描述了三件事情，然后最后结尾是 what a bad day。 Now, I hope tomorrow will not be a bad day。 就当时我觉得，我以前觉得吧，学校的这种英语教学，因为我是英语老师，我对这教育的话我就特别有感触，就 你的英语教育这个方式方法不是那么好，对吧，就算了，但你这个内容，你让孩子每天去学这种内容，哇，我突然觉得很悲哀，你懂吗？
嗯，
而且尤其是我，当我听到我自己的孩子他说他很累的时候，
嗯，
就是早上六点钟起床，十点半以后才睡觉，就很辛苦的时候，我当时跟那个八岁小男孩聊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眼泪都掉下来了，就是那种感同身受。就现在的孩子不像我们以前，我们以前虽然说经济条件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学习压力没有这么大，啊，对吧？
对对对，是，也没有教辅，也没有，哎呀，反正我对我来说是没什么压力的。那时候还每天都踢足球呢，每天都踢一场。
以前我们去学校唱歌的，抬阳当空照花儿对我，
啊，
对吧？我们都很啊，现在的孩子你会发现他眼里是没有光。因为我教是小学阶段嘛，小学阶段有的时候一年级啊，嗯，或者说学前班就来我这儿了，那样的孩子他是很活泼很活泼的，你会发现他会给你捉迷藏，
嗯，
会装到桌子底下去，他会同学来了他会躲到厨房里面去，因为我在家里面那个做工作室的嘛，他会躲到厨房里面去，好让不要让你找到他，特别活泼。结果你再过个两年你试一下，你问他什么问题他也不爱答了，他也不跟你做，可能跟成长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跟学校那种压抑它是很有关系的。
嗯，
我会问他们，我说你们怎么变得这么沉默寡言了呢？不想讲话了呢？然后就哎呀，我们好累，我们有好多的作业。所以我觉得，
嗯，
有想想，其实挺难过的，就是身处这种教育这个行业，你就看着这种现象，但是你又无力去改变。
嗯。对，我，哎，怎么说呀？我觉得中国可能这就是教育的目的。有一方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他需要，
啊，
他需要教育的非常的听话，因为每一个国家的青少年都会非常的，我相信在很多国家哈，
嗯，
青少年需要就是体育，就是他要强调自己的身体啊。就是橄榄球啊这种东西，但是我们是要杜绝这一点的，就是要强调自己的就是在这个社会中的一个地位啊，要建立一个边界感，自己的权威感。你看他们的冲撞啊是什么，在我们这里是不行的，你再冲撞妈老师训你两个嘛。
嗯，
就是他们渐渐的，其实当你在身体上就是体育方面是不行的话，你在精神方面也是不行的。其实即使学习再好的话，他仍然是没有办法处理冲突，但是我们又不希望这个社会出现冲突，最好是所有人都听话就好。其实从这方面，如果只是说教育听话来说的话，我相信中国的教育是挺成功的。
听话，是的是的，是比较听话，被驯
就听话肯定是被驯服了。这个因为在你不管看哪一个嘛，你看那些混乱啊，你看那些青少年然后在街头飙车呀，
嗯，
然后当然他们也会有死亡呀，包括你看他们做那种极限运动啊，
嗯，
在不止中国了，东亚的文化可能都杜绝这一点嘛，就老老实实读这个书。
嗯，
我们这里有几个去玩这种极限运动的没有嘛？
嗯，
我们觉得哦这个太多事，但我也不敢，我也是在这吹牛，我也不敢。但是你能看到他们的力量感，就是如果一个人没有那种野蛮性的话，其实哎呀我觉得不大可能，就是说他没有办法面对冲突，并且在压力面前很容易就屈服了吧，然后说服自己，
嗯，
啊我老实一点老实一点会好很多。 其实从这一方面，我自己的感觉是这个样子。比如说你看看现在像欧洲的那些小年轻人去街上游行，你看他们非常的暴力的，但我们这里永远不会出现那种暴力情况出现，就是教育取得了这方面的成功，我觉得是厉害。从两个方面吧，我们觉得有些人觉得失败，有些人觉得这个很成功，就这样。我觉得
您刚才分析的，我也挺认同。可能中国人本身个性上吧，也就比较中庸儒雅一点。
对。
他们那么像西方人那么活泼，那西方人你看听那个音乐啊，他们会蹦起来，会跳起来，乐感也比我们的好。然后呢，也特别热情、夸张。像我，我就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外国的那些外教老师啊，他们会很夸张的去做一些身体上的动作呀，唱歌呀，干嘛的，跳起来啊。但是我在课堂上，如果你很活泼，像我的话，我是可以做那种很活泼的状态，但是孩子他唱的，你就好像看个小猴，是吧？就是我们中国人好像天生就是有一种那种很安静的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这个我有时候我们很难评判失败或者是什么。我相信在教育方面是有，因为你不是去过英国吗？你看看英国的那些足球，去看足球的足球流氓是什么样子吧。他就是特别的暴力，然后他又注重自己的这个什么，你看在街上扔酒瓶子的不都是那些人吗？但是你再看看我们这里看足球的话，都很彬彬有礼的，就是喊一喊，顶多喊一喊，顶多骂娘，没有了，绝对不会出现把你头给打破啊，那可不是，对对对。但是就是他们很野蛮嘛，但我相信很野蛮的时候是一种，你不能说他完全是缺点，我觉得是有点的，因为他就是很野蛮。你看到野蛮人的话，其实是有这种创新的一种破坏力在里面。破坏力总比完全的顺从我觉得是要好一点。
对，实际上任何的一个点，就一个特质，它都是有两面性的。比如说善良，那它是绝对的善良，可能从某方面来说它是一种懦弱，对吧？
对对。
勇敢从某方面来说可能是一种鲁莽。
对，
它都是有两面性，就是这种对于这种人种来说，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吧，地域啊文化的那个差异。我也一直在想那个事情，像我们中国人讲话，比如说讲一个语言方面的例子啊，可以体现出一个就是人种的一个区别。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买了一本书，是吧，就是妈妈在市中心的新华书店买的，那我们中国人一般是这样表达，说我特别喜欢我妈妈今天下午在市中心的新华书店给我买的那本书。你看我们中国人会把那个书放在最后，对吧，前面有一大串东西给它藏起来，对不对？就是我们中国人他是很含蓄的一个民族，从语言就可以看得出来，语言就体现他的性格了。实际上但外国人不一样，外国人他会把重要的东西放前面，他会说 I like the book， 他说的放前面，然后后面跟一大串东西啊，我妈妈什么的
修饰他定语是吧
What it for me 什么 in the bookshop and the city center， 他会这样子的。所以很有意思，是实际上我觉得任何的东西它都是串在一起的，都是通的。无论是饮食也好，语言也好，文化也好，个性也好，整个民族的那种个性它都是相通的。那外国人他就很注重逻辑，对吧？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你看跟我们中国的这种文化，比如说我们创世纪这个故事，我们中国人觉得是盘古开天地，对吧？盘古开天呢，混沌的状态下，自己支撑的一个撑的天撑的地，然后自己身高也在变化，或者实在不行了，精疲力竭了，那整个身体都化了，我们是一种意境的化了。你看那身体就变成整个宇宙空间大地啊，什么左眼变太阳，右眼变月亮。可是西方人不一样啊，西方人他讲逻辑。你看那个圣经啊，上帝他要创造一个世界，他新月第一天他要创造光明，对吧？第二天要创造什么什么，第三天到第七天要休息，它是很讲秩序的。所以呈现这个语言里面，就是说我们中国人 它讲意境的，我们是床前明月光就可以了，然后你的脑子里就出现一个画面了，对不对？但是英语不一样，英语它是有逻辑，它有语法，你就这个就很有意思。所以你说这个人，他们为什么那么有力量，或者说他们为什么那么开放，那么有创造力？我感觉也是跟这个文化、跟这个人种，甚至跟地理环境都有关系。
对，是有，反正这个也很难去讲嘛哈。但是我觉得哈，只是说培养特别听话这件事情哈，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经常包括我在电台里也讲，我跟我普通的朋友也讲，你就发现，就是即使我那个年代中，我认识的就是在社会上混的比较开的、比较好的，就是那些体育生，真的体育生，因为他什么都敢做，他就是可能学习不太好，但是像我这种学习好的就书呆子嘛，你就去找人打工啊，然后也确实能活下去。但你就会发现那些能开创性的那种的，反而都是那些体育生，至少我是这样，包括我观察的也是这样。你看，包括我在大学里也是这样，你看我也踢足球哈，但你就看我们那个足球队长，因为他就是很厉害，他可能是学习方面，你说他能不能学好，也许他学好，但是他踢球实在太多了，但是呢他就敢进入任何行业，他不太惧怕的。我觉得他为什么不太惧怕，他的身体很强壮。我觉得他比如说我们是足球队队长的话，如果两个队经常会发生冲突的话，他打架从不怕。像我的话我就有点怕，因为我可能个子也不高是什么，他不怕的。他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就会扩展到另一个地方，就是比如说他进入环保行业，他也不怕，他什么都不懂。我坚信他什么都不懂，为啥？他也没学，我也没学，我不懂他也不懂，但是呢他就会，他不会惧怕这个东西，他好像也不太惧怕我失败了会怎么样。而且这你如果长期观察的话，你就发现他打架他也不怕，有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是就他非常的勇敢。为什么这个样？因为他是个东北人嘛哈。就比较勇。有时候我经常会说，我说哇，你这个打，有时候我们就说嘛，你看看不管对方有多少人，他就是打嘛，你可能对方一下围住他，他仍然是在打架。因为男生可能女生可能不是太打架，但是男生在球场上经常会发生这种冲突。就他说反正也打不死，反正呢你一定不能吃亏，知道吧？一定不能吃亏。后来我也慢慢发现他就是发展的挺好，包括其他的也是这个样子，包括有进入医药行业的，像我的话就边边城嘛，也不太敢发生冲突，这一点也是我的弱点啊，我觉得是我的弱点。就是我小时候太听话了，就是我觉得，我学习一直非常非常好，然后呢，就是听老师的话，老师说你把这20张卷子做完，我从来不会去说你为什么让我做，我就做它，我甚至连不反抗都不反抗，我觉得我就是这个样子。像，我都是考就是重点学校啊，包括都顶级的这种重点学校，如果再反思我的话，我就会觉得，啊，我好像仅仅是听话。你说，真的是老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记得我们那个英语老师叫张英，我到现在记得他。你说我喜欢英语，我不喜欢。你，包括你说我喜欢数学，我也不喜欢。但我仍然考很高的分。那个老师就跟我们说，这本书是4500个单词，把它背下来，我就背下来了。我大概就是150的英语题，我都是考140、130，也基本上140这个样。就是。有时候你说有没有用呢，我就是学习好，其他的说是的了。很后来之后慢慢的要报高考报志愿了，老师说你要报啥，我说我不知道，就真的没有任何想法。老师说那你报一个呀，我说哪个课考得高嘛，就觉得可能有点天赋嘛。我说那你数学最高，那你报数学嘛，其实数学你找不到工作嘛。后来我是去了之后，老师说可能上的理学院嘛，老师说你这个啊，物理啊，就是物理化学数学啊，你们得选点其他的课，因为什么，这是就业的荒漠，你去当什么，当数学老师吗，还是当数学家呢？所以呢数学中要么选经济还能找点活干，要么选计算机有点相关，你只能二选一嘛。我想想那计算机还有的玩是吧，我就选了计算机。 但慢慢的我才知道，哎，计算机这东西好吧，可以玩游戏。以前老师说你不要去网吧玩游戏，我就不去，我好像就是太听话了。
你好乖啊。
对对，就是这一种。你说我是不是没什么自己的想法？大概就是，好像是那种特别坏的事情我都不做。比如说，到现在我也不吸烟喝酒。我知道同学都吸烟喝酒，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很好。你说他是不是特别不好呢？我也不知道。包括现在我也不吸烟不喝酒。
嗯，
那社交上的喝一点，但我酒量太差了，两瓶啤酒就挂了，一瓶就开始吐，所以呢不行，不能喝。所以呢，有时候我就想，哎，你说像我这样的学生算是好学生吗？对，老师都说我是好学生，包括我最近我的物理老师退休了，他退休了办一个宴，他请我们的他职业生涯中教的他认为记忆比较深刻的学生嘛，其中就请了我，他就说，哎呀，我是那种最老实的，整得我坐在那么一大群人中就觉得哇，我就反思自己，你知道吧？你说我这样算不算？他是在夸我的还是在损我的？他说你特别老实。他说他在每个假期的他会布置一个30套或者20套卷子，我忘了多少了。
嗯，
他说呢，他教了20多年或者教了几十年，30年吧，可能我忘记多少年。然后呢，他说唯一一个从头写到尾的人就是我，他就这样跟我说，啊，大家都这样。但我有一个，我还叫了另外一个也姓刘的，叫刘振华呀。他就说呢，这个是最聪明的，也是从不写作业的。但是我跟他是同学，我们两个的神差不多。真的，我两个关系还很好。就是我是属于太老实，他是你是说起神话来。那时候我看课外书我就看武侠的，他什么书都看，除了不学习。他仍然是很聪明，他还考了西安交大嘛，我当然也是跟他相当的。然后有时候我们也联系啊，我就说呢，我说你家小孩听不听话？他说哇，他家小孩就特别听话，他就很崩溃嘛。他家小孩就可能遗传了他妈妈或者是怎么突然变异了，他说跟他是完全不一样。有时候我就说不一样，我说也不错呀，你换一种方式。我说像你那个样子也太崩溃了，就是三天两头喊家长。真的是他三天两头被喊家长，但我觉得他混的也非常开心。包括我那时候都不敢去网吧的时候，他就拉着我去，他说我教你怎么上网。那我的上网都是他教的。
嗯，
就我是属于这一种，我觉得我这样也有问题。
我不因为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样子，就好像这是有相同两片树叶一样。你这个不能用好坏去衡量，说我是个好听话的孩子，听话的人啊，学生，我就不是一个好孩子，或者他淘气这个好孩子。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你就做自己就最好。我以前
对
过来，为啥？就是，我以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觉得我哥这个人特别不争气。我感觉他比我大3岁，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如果老爸老骂他，是不是老说他应该努力啊，对不对？改变呢、啊、对吧？他为什么不思进取呢？是不是？你说我要是如果有个更厉害的哥多好啊。实际上在我这种想法里头，我这个想法是很自私的。我有个很厉害的哥，他是罩着我吗？是不是？后来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聊，就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是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叫啥来着，写那个新疆的那个，你拍了个电影叫什么名字还记得吗？那个
不太清楚。
后来拍了个电影特别火，那个叫啥的，我突然脑子短路了。他就是作家嘛、哦、后来他那个书写成了一本小说，然后拍成电影。他就说他特别享受在工厂里打螺丝的那个工作状态。就是他打螺丝的话，他就很熟练那个工作。他不用想别的，他不用动脑筋，然后他的脑子里面就会天花乱坠的想别的事情。他觉得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事情，他这个工作流程，他手一直在动啊，又很熟练，然后脑子天马行空的各种想象。他是后来他在他的书里面讲嘛，然后我觉得这个工作也是这样，他没有好坏。你觉得打螺丝的一个工人，流水线的工人就不好吗？他自己享受就好了。哎，有的人就说难道是出河整天是出入那种 高端的啊，世界五百强的一个公司啊，对吧？然后上下班，然后经常会有参加什么酒会啊，又显得很高级啊，背名牌包就好吗？后来我那朋友跟我讲讲这些吧，我觉得也对。哎，有的人他就适合那种平平淡淡的生活，比如说当个小保安呢，对吧？嗯，也不用干啥事儿，也不用动脑筋，就在那看着就好了。那回家呢，跟老婆孩子热炕头，是不是？或者玩玩手机，出去旅旅游，这种生活方式也很好。嗯、后来我就问我哥那个人吧，可能也就这样，也不错。我也不再就是像用以前那种标准去评判他。
嗯，对，我以前访谈过一个保安。然后他现在去，他以前在杭州做保安，
嗯，
然后读书最多的保安吧，后来还去大理卖房子，
嗯，
现在我过两年再访谈他，不知道去哪里，就他过得就很洒脱嘛，然后买个车，
嗯，
是个人才。其实我也是在很后来我才慢慢的理解这一点，就是说你自己心里舒服就好，不要去攀比。
嗯，
就是我也是在很后来我也才知道啊，有时候啊，这个人可能就没有办法改造，没有办法去改变，
嗯，
就基本上可能就是基因的中彩票嘛，可能就基因中到了这个地方，他有特长，啊，你就让他去做就是嘛。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教育，就是说，哎，大部分是说放任的一种态度，我是觉得。
嗯，
基本上是放任，我就觉得你不要干涉他就是最好了，该玩泥巴玩泥巴，你就是他不想写作业，你写了又如何吧？我家人经常我有小孩吧，我家小孩可能就是学习肯定是不如我好了啊，
嗯，
他就不喜欢写作业，他喜欢骑自行车去疯癫，就是做那种接攀类的，就是。就我觉得还蛮危险的，就是从石头上跳来跳去的，至少是把腿摔的到处鲜血淋漓。以前我是不敢的，我不做这种事情，但我觉得他做，我还挺支持他的。我觉得你比较牛逼，就要厉害。我不真的，那个像我的话，骑自行车在路上骑可以，我不敢在那个石头里，从这个石头蹦到那个石头，是骑着自行车，他摔了还不疼。我说你不疼就行。别整骨折了，但是也骨折过，手是，我说你不嫌疼就行，说你自己整的，我也没打你，
也得注意。
对，他们就是我觉得就这样搞。我说你觉得你这样舒服，你就这样搞吧。反正我能提供的就是给你觉得我能买得起的车，我就给你买。你说太贵了，我也买不起，没这个能力是吧？
嗯，
反正现在我是这种态度，因为我也是反思自己嘛。我觉得我那个样子好像。也不能说不幸福，也不能说幸福，好像没什么主见。至少是在上大学之后，我才慢慢的有主见。我都是人家说要考研究生吗？我说考就考一下吧。但考了之后，我又觉得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喜欢了？也不是，真的是不是也不是，就是自己有个路径依赖嘛，就是会考试嘛，那不就考一下，考一下就去嘛。然后你说我是不是对这个特别痴迷？我到现在说实在的。我都不怎么，我对任何事情到现在，你说我最喜欢干的事情是什么，我都说不出来。可能就看看书、看小说，花时间最多的就是看小说，然后去打羽毛球，类似于这样。你如果说，人家就说要找到自己的最爱的那个东西，我想想，没有哎，真的没有，没有，真的。
你是喜欢打羽毛球、看看书，你一直坚持这么做，你不能说坚持吧，其实真正的你。你是不用坚持这两个字。
对对对，天天打嘛，我基本上每周三四次，管他班也不上也要去打的那种。我就觉得这东西好吧，跟人吹牛，然后天天去打羽毛球，
嗯，
然后看书就看了一大堆，要不也录不了电台嘛，然后看书然后录好几百期电台，他们就会说你怎么坚持下来，我说我录这个东西一点都不用坚持，觉得可开心了。
那是喜欢跟他聊天的人。
对，因为我属于程序员，程序员大家不都说很闷嘛，我属于程序员中不闷的那一类。
哦，
就是人家说你做技术嘛，不是，我是到处转的，我在公司里都是我到这个部门市场部里去做半天，然后去做美工的那里做半天，跟人吹牛嘛，我就喜欢去到处转转，我不喜欢坐在对 坐在工位上跟人家自己工作完成的时候也是，然后他们抽烟，我就站在那里跟他们聊天嘛，有时候抽了不少二手烟，因为抽烟的人会有天然在一起，是一种社交属性嘛。有时候我想想我要不要学一下抽烟，因为你不抽烟人家不喊你，
不如群是吧，
对对对。然后呢我就去，他们不抽，我就是站在聊天不抽烟的那里，他们我又不能说你们不能不抽是吧，我自己过去了，就在那里跟他们聊天，我是属于这一种。
你是很擅长交际的。
可以吧，算是程序员中擅长交际，但是比其他的肯定差太多。
嗯，这也不用攀比，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对对对，对，反正比如说我这样邀请你啊，你这样还是邀请，比如说
邀请豆哥不是你？
对对对对，是以前的时候你知道我邀请个人特别难的。
嗯，
你这样你说参加访谈我还很开心。以前我邀请大概十分之一的成功率，
是吧？
大家都不同意嘛，尤其是我邀请的都是一些程序员嘛。我说你参加我访谈，人家说不不不，你打死也不带访谈了。然后呢，我就再找下一个。我前十个肯定都是失败的。我那时候还在那记录，我说我访谈，我找一个这种稍微出点名的人访谈一下，人家都拒绝了，连续拒绝了九个。我说我不能再邀请第十个了，人家十全十美了。我说我要改一个策略，因为我得找，对，终于找到了一个去日本的画家。他现在去日本了，他终于访谈了啊、哦！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尴尬，是吧？第十个成功了，
蛮好。那他也鼓励了你，你看第十个，你受鼓舞了。
对对对，我说哇，终于抓到一个。后面的话我就找这些。我其实也有点问题啊。刚开始找的是稍微有点名气的，但是稍微有点名气是什么？就是粉丝的数大概在5000左右的，那就不接受我访谈了已经。
嗯，
反正这很奇怪。有时候可能我也是名气太差了，人家觉得我给你浪费这些时间，尤其是那些有点大 V 了。我们说的那大 V 其实并不是平易近人的嘛。
嗯，
虽然现在我有时候也会十万加，我觉得我还是平易近人的。
嗯，
他们就是会说我录这一期电台会达到什么播放呀，我说我哪知道，这种东西看算法呀，看什么东西，我无法给你得出一个东西嘛。
嗯，
人家有的就说那我给你录这期电台我也浪费时间了，你一定要推广嘛，你要达到多少的播放量，就是要有个保底的播放量。我说我这个整不了，我说可能我说我能维持有5000人，有5000人我是可以了，因为我能够电台网站上就有5000人，其他的不行，人家就觉得太少了，我给你浪费那么多时间，不搞。
这我觉得是个很难得的一个机缘。我觉得您也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人，因为现在的人都这个时间就是金钱啊，就得搞，
对
把自己要挂在嘴边啊，你说个话什么的，钩子，
对他们就。
子
什么 KPI 的 KPI 啊，就是我要达到一个什么状态，我说我就跟你聊聊天，你给我扯那么多，而且也得不到什么经济利益嘛，哦，我就说我想记录一下这些人，他就觉得你这太搞笑了是吧。其实我确实是这样想的，我就想每三年去访谈，就是我重复的去访谈这个人，我很想记录一下，比如说我如果访谈10次，就是一个人黄金的30年，我很想知道这个人从我访谈一直到30年之后总共十次记录的机会，我很想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如果能找1000个人就好了，我的目标是1000个人。
你这事儿很有意义，你知道吗？在英国我之前有篇好像是英国的，是牛津学还是哪个大学
啊，我知道那个叫 UP 嘛，叫人生7年，
是不是？
对，
从一个小孩开始就开始访谈，一直到老，就是他问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事情太有意义了。
对，我有点是就是想到了他的事情，但他只访谈了13个嘛，太少了，我觉得13个，那你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情况：他家里很穷的，他最后还是很穷；家里是贵族的小孩，他最后还是做全球旅行，没有人能逃脱自己的阶级。
嗯嗯，
你看那个有一个小孩，他说你的7岁的时候说你的梦想是什么？他说我想当宇航员。等到21岁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写简历嘛，在大学宿舍。等到了35岁的时候， 他的头秃了，比我秃的还厉害。然后他就说，他说他现在干什么？他说他现在在卖保险。啊，我就觉得你就会发现英国也是这个样子，他就找了13个小孩，太少了，我要搞1000个。但是后来我也发现其实也不大对，因为我只能找到的人都是些农民啊，或者是什么，我访谈了没有，人家那种出名的人还是不接受我访谈。我也想到了这个事情，我访谈了90%就是一位啊，跟我一样农村出来的，可能我接触到的就是农村的。
但是谁以前不是农村的呢？就是我们配过去几乎都是农村的。
是
不能用来划分人。我觉得你可以就是接触各行各业的人啊，做老师的呀，
对对对，各行各业，对
各行各业的，是不是？
现在我都是各行各业嘛，有的画家，有的是做艺术的，有的保安的，哎，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有的就仅仅是失业打零工的，我都很喜欢。我就说能访谈就很好，然后就我非常希望就是别失联了。我说你这个微信换了一定要告诉我，你要到时候怎么到你了。
啊，我特别特别钦佩你这个做法，真的很好，我支持你。
对，他们说有什么利益，我说没有任何利益。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说得到什么，我说没有，我确保的是这个东西不会丢，我会把它放在YouTube 上或者互联网存档，国内也会放几份，其他地方放几份。就是说呢，只要这些互联网公司不是同时倒，这个东西就不会丢，我就放在那个地方。其他的，我说有可能你以后发达了嘛，有可能以后你一下子赚成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你再看看你回头的路是不是？
我只是看您的那个文章的时候，我就哇，我这个这个访谈不错呀，我说要不我们来连线一下呗？
啊。对对对，这样，所以我还是蛮感谢你的，否则的话我找人还真的不好找。我都是在网上看到人家的，我好多个嘉宾都是我看到人家文章，登录人家的后台发好多次信，然后私信的，不是公众号可以留言嘛？我说我很喜欢你这个文章，我能不能访谈一下？包括有很多高中老师，我访谈了好几位老师了，但是我觉得样本还是就是只能这样，大家会上网，并且有一定社交媒体的我才能联系到。但是有时候我很想就是，哎呀，路边的，或者他是个流浪歌手，或者是什么哈？但是我说那我怎么跟你保持联系呢哈？
要微信呢。
对呀，但是他们的，我有一次我在那个地铁那里，我跟一个人聊了还蛮久的，他是流浪歌手，我说我访谈你怎么样子，我说你都流浪歌手了是吧，你为什么还怕出境呢？他说他还是不出境。所以有时候我也不理解很多人，我说你在这里都那个什么了是吧，为什么还怕出境？他还是很腼腆。有时候我想想，哎，在街上做那个歌手的还不是。有一次我去长沙嘛，然后他那里有一个歌手，到现在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阿看，他说他是持证歌手，他都做直播呢。我跟他提了一下这件事情，他好像就是觉得我在敷衍他，或者他在敷衍说啊好好好，然后什么样子，再联系又联系不上了。那时候正好我在长沙，后来我从长沙走了，我也没有办法，我很想，我觉得他歌挺好听的，肯定比我唱的好听多了。但是也没有访谈成功，我走了就没办法了，我也不可能从济南再跑到那里为这个事情吧。我就想这样，他在那里唱歌，他是不是觉得我打扰到他了？我还给了他10块钱。
蛮好。其实这个时代的陌生人之间啊，如果能有这样很从容的这么聊天，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真的。之间距离越来越远了。
对，因为那有时候那正好是线下嘛，我还稍微介绍了一下他，介绍了一下我自己，他好像觉得这个事情太不靠谱了，啊，但我想想也是
靠谱的，我想都不想，你知道吗？
对，反正我就是这个样子嘛。有时候我看到特别特别有趣，我觉得这个特别有趣，我很想知道这个流浪歌手。我不能叫他流浪歌手，人家不是流浪，他说他是持证的，他是可能长沙文旅发了他证，不能赶他的，他有证的，不能叫流浪歌手，就叫歌手好了。好像流浪歌手这样一说，好像他没有特别什么好，他是持证歌手，认证歌手。然后我很想知道， 这个做音乐的这部分人最后是什么样子，我对不对？这个很有效，他是不是在酒吧里能赚多少钱呀？做什么？哎呀，因为我现在年龄大了，我年轻的时候我还去酒吧，现在不好意思去了。去这周
有
围，
啥呀？
不，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去，太老了哈，人家歌手也不想理你，周围的人也没有那么大年龄了，你知道吗？其实你去像个老头，就是我20多岁的时候，我还去酒吧呀，去看看，还挺好的。但是越大了之后，你找人家，你找不到人去，你自己去也没意思，你知道吗？也就联系不上。我很想就是，了解各行各业的人，然后去记录一下，聊聊天呢。比如说你做教育的呀，我很喜欢。我访谈了好几个老师，说实在的，有做高中的，有做还是私人辅导的，就是高考的呀，都有。我说我无所谓的，你只要肯接受我访谈，我很开心。我3年之后希望再能联系到。所有的人最好了，然后我会做一个软件，就是我不希望我的电台的我访谈这些嘉宾就是存在各个微信公众号什么，我这些我还会传，我以后会做一个软件出来，然后只给这些嘉宾做一个 app 出来，就叫什么人生3年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
这种吧，
对我因为我是程序员嘛，我做这些软件还是简单的，我一定要做出来，不能够让我这些嘉宾。就是说，分散在各个地方，我一定要把它集中在一起。现在有点想动手了，但对我应该不是什么难度，就是了。
非常好，哎，我太荣幸了。我当时看了你那个文章，我想都没想。因为我听的那个普通人，他是一个中年人，他失业，他讲述他的故事嘛，然后我觉得他跟任何的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然后我刚好发文章，哇，我觉得这个太好了，怎么能有这种解？
对，这个我联系了他蛮久，你听的应该是上海的那个哥们儿吧，庆丰他叫，我跟他联系了好久，然后我联系一下，他说不行不行不行，然后我锲而不舍嘛，我不太要脸，我过几天我就再联系一下他，不是过几天，可能过个几个月，他终于被我的诚恳打动了，他说好，真是可以，
你看，我都不需要你打动自己。
对，所以我非常感谢你，对庆丰，但也还好了，因为庆丰他可能当时会比较忙嘛，然后他就说，哎，再过几个月，再过几个月。你要知道，可能我2年前就1年多前或者2年前就联系他，这个事情啊，你这样一放下，一年瞬间就过去了，对不
是
对？
这样子的，
基本上是这样。
不过太快。
对。然后我再联系他，他终于说，哎，他正好最近也正好是要失业了，正
哦，
访谈一下，你正好也没事了嘛。他说他以前老是忙。
对，
很多人都是这样，我都是问好几次，因为有时候你问一次嘛也不太方便，就像我们追女的，不得追个5、6、7、8、10来次嘛，是不是？你意思一下，你追一次不行，你
没有
不
一
能
样，
放弃。
真有意思。哎呀，那这个访谈一般持续多长时间呢？
什么？有时间久的，有。最长的有5个小时的，然后最短的有1个小时的，有的就是说访谈，他老婆说，哎，我们要出去了，可能就40分钟了，无所谓的，无所谓，对，我没有说一定要什么样子，就是我们聊聊天，你聊聊你喜欢谈你什么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大家也都了解你了，比如说你将来你的宝宝会看吗？我觉得哈，如果我出名了，或者他在某个地方知道了你，虽然你没有露脸的话，他能听出你的声音来吗？如果以后你可以跟他说，你说老妈搞了个访谈，或者是，也不一定啊。反正我觉得最后听我们的是什么呢？很可能就是亲人，真的是这样。像我跟我爸爸聊天，现在我是这样，我就拿了录音笔，他都不认识什么叫录音笔，就在那里嘛。然后呢，你就录一下音，你说我会不会听呢？我录了很多了，我也没怎么听。但是呢，我相信也许有一天我想听的是至少存在在这个地方吧。
你知道有一个好像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个爱情故事，是一个老太太，她那个丈夫去世了，她以前她那个丈夫是在铁路上工作的，是在那个火车站工作的嘛，每次她会播报啊，那个火车到什么什么的，后来她那个丈夫就去世了，那老太太就每天都去那个站台去听。听他们家先生以前那个声音， 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故事。
对对，我倒是也听过类似的，反正呢，一定要留下很多很多的印记在网上。我们是这样，虽然最终可能也没什么用，秦始皇修了长城也留不下什么印记，可能就留下了个长城。其实大部分长城都不是秦始皇自己是没修嘛，他肯定一块砖都没放，大家会认为是他嘛。好，我又接个电话，什么？我又要接个电话，实在不好意思。好，
等接呗。
啊，好。
嗯，好，接吧。哦，接完了吗？
嗯，对对对。
哪一个平板？
啊，可以可以。反正就是说我因为我不是什么专业的访谈啊，而且我们了解实在是太少了，我不会问很多事情吗？你知道，我不会像人家说啊，你小时候是什么？因为人家不想谈小时候，就是你谈你想谈的就可以。我对所有的嘉宾都是这样，我不会列一个表单说你要做什么，没有必要嘛，哈，人家确实不想谈，而且人家可能是自己的一些伤痛啊或者什么，干嘛要讲的，对不对？反正我就是这个态度嘛，就是你想，就好像我们萍水相逢，你想分享一点什么东西，哎，是不是？
是的，我也很容易。
我是这种态度，对，我是这种态度。
我是最近才就是开始写这个日更这个公众号嘛，可能也有一定的新鲜感在这里。
对啊，可以啊，可以啊，就是到时候我给你发电台的话，你把你的公众号给我，我给你放在电台上，然后说不定能多几个粉丝嘛，因为。你根本搞不清楚听电台的或者是什么人，这个真的是不一定啊，也许他真的是想学英语，也许仅仅是他对小孩以小孩教育的情况都是有的，这个都是有的，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交流嘛，这个人和人之间有点交流，自己的话看得少心就会小，真的是这样，自己最好是什么人都见过，心就会慢慢变大一些，我觉得是这样。
对，我也挺
对呀，因为你留过学，你就会知道哦，也许英国就是那个样子，你去过很多国家，你就知道哦，那里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反正我是打工嘛，我是打工要到处去嘛，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见得少的话，就会对一些地方有偏见嘛，你见了之后你会发现那里的人也就那个样子，没有那么坏，也没有那么好，也没有说，就是大部分都是误解了，很多都是误解。
啊，这很难得。哎呀，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好像大家都活到手机里，就很少到各个地方去买什么东西啊，付款呐、什么都在手机。
对对，
真的
是。
我其实以前特别反感，就这个。你看我视频号也是，我才拍了大概十来个视频，十几个视频。有180几个人关注我，我都有点对不住他，感觉我很少。虽然我比较健谈啊，就像我以前也做到，带团啊，就是也挺能的，但拿着一个手机对着我的时候，我会有点不自在。
哦，
就会有这种感觉。
对对，现在可能就是，这可能就是必须的啦，尤其是年轻人，他已经习惯于这个。现在年轻人不接电话。比如说像我这种要接电话了，就是有点问题了。现在小孩不怎么接电话，至少我接触的这些小孩，就是你可以发微信啊，发什么东西，不要打语音，他们之间是不怎么打语音的，就是这个侵入性太强了，你必须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你发个微信啊或者什么的，他看到了，他可能半天之后回你，或者如果你关系够好，他就回你。如果就是关系真的很差，人家可能就不回了。我也是关注这些小孩，我发现哎，原来他们是这个样子，年轻一代了，
不一样了，真的。
对，
反差挺大的，我感觉。可能以前
是的
小的时候，都是我的爸爸经常会讲一些事情啊，像什么。我走过的路什么我过过比你走过的路还要多，我吃过。
对对对对对，
拿这个来教化我们，我觉得特别反感在当时啊。然后现在自己你做了父母以后，你就发现其实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自以为是的那种经验，你就很想掏心掏肺的就输出，就告诉别人怎么样。但你发现这些小孩他跟我们虽然不一样，但他们的想法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挺超前的。 现在小孩，我们小的时候要更聪明。
我也对未来充满信心嘛。
嗯，
有些人会说一代不如一代，我觉得这是扯淡，这是老年人自以为是嘛，脑袋可能不大好了。其实现在小孩聪明得很，而且他们见的也多，即使而且这个社会因为这个信息的，包括手机，你就会发现，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咱不知道哈，以前的时候可能美国用什么咱们都不知道，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清晰的知道，美国就用苹果手机跟安卓手机，跟我们这里是一样的。
嗯，
它这个苹果的软件也可以装，因此呢，它实际上是就是这个信息啊，包括手机，你到日本它也是用苹果手机、三星手机、安卓这些手机都是这样，你会发现我们之间的误解与偏见实际上是越来越少了。
嗯，对对对，
而且大部分人都是在网上开喷，现实中很怂，也不能说很怂了，就是你不要看他在网上骂得很厉害，我因为我做这个东西很多嘛，
嗯，
很多年了，就是在网上经常有人骂我，因为你哪一个观点不同，你就会找到很多人骂，这也是我做这个电台之后的一个不能说乐趣了，刚开始还有点放在心里。突然有一天我觉得哇，他竟然骂我，然后他就要挑战我嘛，他说有本事你，我就说你老是骂我，你总要解释清楚，然后他还留了个电话你知道吗，留了个电话，他认为我不敢打，然后我就真的打过去了，哇，我一听那个声音非常温文尔雅，我说你这个骂我是什么，他就开始道歉了你知道吗，在网上的事情嘛，你也不要太就这样你知道吗，他骂我追着我骂了好久之后，结果呢，他是做一个什么生意的，就是他这个微信号，比如说像我的话，我就用我的名字嘛哈，后面再写上一个电话号码，他的就是这样，他用了一个做一个什么生意，后面就是他的电话号码，我就把这个电话号码打过去了嘛，他就非常的怂了，你知道吗？后来我发现有些人只是在网上暴力，但是呢，你真的打过去之后，他还跟我道歉说，哎呀，不好意思，有什么什么。我发现，哎，他好像也没有那么厉害，是吧？
就这个人，他是有多面性的人性，他有多面性，他可能就是在生活中他展现不出来，他另外一
面，对对对，
对吧？他就得找个地方
对对，实际上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很难凭一面之词或者是一面之缘去判断这个人，因为搞不清楚的。
对，是这样子的。
嗯，
很有意思。
是是是。对，就是你还有其他什么要讲吗？因为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是你看看你有什么故事要讲，包括任何事情你觉得也比较有趣的，包括你说哎，我当年当导游的时候去桂林是吧，天天你看会不会看得很烦
我倒是没有啥特别的故事，哎呀，我就觉得
嗯
就是很随性的那种，就是我感觉我跟普通的那种人不一样，就是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可能人家会觉得哎呀，做个大学老师就特别好，到时候可以评职称啊，当教授啊，我感觉我有点瞧不上这些，也不能说是瞧不上，我感觉它不是很适合我这种性格。
对对对，
我一想我要就是每一堂课如果讲那同一个教材，然后反反复复几十年讲，我就会受不了。所以我的课堂上的书很多，我买很多很多的书，包括那种分级阅读的呀，各种各样的优秀的那种绘本啊教材啊，我喜欢那种多元化的东西，我甚至在课堂上会教小朋友做手工啊画画呀，我不教他，就引导他们去画这个东西，就把那个教学方法给结合起来，我就是一个我感觉自己就是很随性的那样的，比如说我看了一个哎这节目不错，然后我根本不会想
可以
对人呢，或者说会不会很无聊啊？我不会去想的，我觉得这个哎挺有意思哈、啊，听着，要不就参加一下？
对对对，非常感谢，因为主动联系我的确实不太多，有几个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大部分都是我要去三顾茅庐、四顾茅庐、五顾茅庐去，然后一个一个搞过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但是我经常有时候我还要跟他解释一下，我说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因为你看现在大家都是 AI 了，你写本书呢 AI 可能十分钟就给你搞出个100万字，你永远都看不完，但是呢他就说 要有信息量。我说信息量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信息量了。你问 AI 可能是你这个你这一生中知识懂得最多的，但是呢你仍然会跟他聊的不是那么有意思，反而是我们这些人的声音。你看现在大部分的很多的博客都是 AI 读的， AI 写稿， AI 一键生成。我说你听那个有什么意思吗？我说你录这个是有意思的。比如说最最没有意思的话，至少我们的东西会拿过去训练嘛，因为 AI 要找真的东西去训练自己，他不会找 AI 去训练自己。
是的是的，我今天还发了一篇文章嘛，就讲这个讲这个语言它会有语境嘛，不同的那个就是有生活用语啊，有正式用语啊。我当时发完以后我就问了一下 AI 嘛，我说我应该是自己先录一个自己的声音再发，有时候我觉得我发文章太着急，我应该把那个我配好了然后再发，这样会好一些。因为 AI 它读那个普通话我觉得还行，那读的英语的时候特别难听
啊，对，
超级难听，读的又不对，哎呀。
有的时候是这样，比如说那个AI 我经常，现在大家也习惯了啊，我是刷视频或者刷到啥，我听到是 AI 做的，我看到是完全是 AI 生成，我就不看了。我觉得那个东西你能生成我也会生成吗？我又不是没有这个 AI 工具，是不是？我为什么还要听你的去讲嘛？而且它的 AI 它其实并读哪个是对，就读错别，不是多音字，搞不清楚，搞不太清楚。它我一听到或者我看到之后，我发现算了，这就不听了。我很少。也是我的一种啥吧，我觉得那些视频也好，包括那些做抖音的也好，他们做的我觉得我也能做出来嘛。他们就是搞一个，包括比如说他用谷歌的 banana 或者是什么，然后生成然后生成一个10秒或者20秒钟的视频，然后呢他还故意说这是真实拍摄的，其实我们可以看清楚的，因为他就是有一点差别。你至少我觉得我能看清楚，比如说他说他是街拍，结果你看到那个人走着走着，哎，没有了，突然消失了，那肯定就是 AI 生成的，因为现实中的人不会突然走的，他又不是变魔术。就这种我就不看了嘛。但是我也有一个有点点觉得未来很可能就是我们看到的，或者我们听到的，或者我们要消费的，大部分都应该是 AI 生成，未来应该是这个样子。包括
于是
成本低嘛，成本低这一点就可以了。包括电影就不用说了，现在电影已经很多都是做出来的。我也相信以后的书啊，包括我们看到的公众号呀，哎呀，都应该是 AI 生成的大部分，然后呢我们来消费它。我觉得会是这个样子，也不能说是悲观了啊，我接受这个现实，但是我还是想记录这些人，但是这些人是独一无二的吧。
就像 AI 你就再怎么发展，我觉得还是得自己有。为啥呢？人家说那个，就拿学语言这个事情来说，就是你 AI 你翻译你再厉害，那你说你到了国与国之间相互的去交涉的时候，你能拿个 AI 去给你做翻译吗？你想表达你的立场你的愤怒，你还不得人，就好像吃饭一样，他得那你不吃，你不吃到你肚子里面去，你永远都不会饱啊，是不是？你不
是，
你会感受不到那种快乐。虽然像画画一样的，你 AI 可以生成一个图片啊，但是你体会不到那种颜色的那个混合，那种
对，是的，是的，
你体会不到那种心流，那个创造，它体现不到你创造一个东西出来以后那种开心和快乐，那幸福它是无与伦比的。你拿 AI 来做一个工具。你从一个无到有那个过程它还是空的，因为我也拿这个 iPad 来画画嘛，因为画出来的感觉跟你用笔啊用水啊去调和那个颜料那个过程完全不同。
对，我也想到这个
快乐和幸福。
比如说很多人画画就觉得画不重要，比如说你跟 AI 说你给我画一匹马啊，甚至可以长着翅膀的马，我相信 AI 可能就10秒钟就给你做出来了嘛。
对啊，
但是他永远，你要知道你做出来其他人也做出来了，因为你就是输了一个提示嘛，说你给我画一个是吧。但是将来很可能这个会占据主流就是了，可能我们看到的现在你看那个厂商家嘛，商家连这种什么照烧鸡排饭或者什么花生这种他们都是 AI 生成的， 你一看就能看出来，那个花生，因为我是农村的，那个花生其实是长在地下的嘛，但是 AI 画出来的花生是长在上面的嘛，那一看就假的嘛，就 AI 可能它没有足够多的数据来训练花生，它可能就觉得花生应该是
没有经历过挖花生的这个过程。
对对对，花生是整体长在地下的，但是你就能看到哦，这个花生怎么这个样子，而且你现在越来越多的能看到嘛，你这个商场里它生成的就是错的嘛，包括其实现在小孩可能看不出来，比如说这个玉米跟小麦不是同时收获了，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常识，但很多人不知道说丰收的场景，你看那个 AI 画的话，它玉米跟小麦就在一起嘛，我说这两个差的季节还差了很多个月嘛，
嗯，
然后但这也没关系，但是这不可能将来还是不会阻碍的，不会阻碍说 AI 是占据主流，我相信它应该会占据主流，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学习一下，不能老是说它，包括现在我反正离不开 AI 嘛，包括我写代码呀，然后写一些文字的东西啊，我都让 AI 去生成，人家都口水文，人家也不看，你自己吭哧吭哧写那种项目汇报，人家也不看，你还不如让 AI 写吧，反正我是这种态度，糊弄一下。
所以我觉得不管你 AI 你怎么发展，人始终不能够脱离这个自然，真的。
嗯，自然脱离不了，就是说将来会怎么样？嗯，对。
而且人只有回归到自然，你才能够还有回归到自然，然后你去感受这种人生各种的经历，你才能够就是真正的活过。那人不就是在感和受当中度过一生的吗？
对对是，
对，就
现在
阿达，你说你 AI 你搞个机器女朋友啊，搞个什么机器朋友，那又怎样？那可以陪你聊天，你那种情感上的你没法去体验呢。
是是的是的，现在
幸福，
哎，
而且
现在已经有了有不少这个 AI 女友了，很多人确实是离不开了 AI 男友，就是 GPT 4，因为他加入了一个感情的那个什么嘛，他让几百万人沉迷其中，就天天问好。然后 GPT 4突然升级 GPT 5的时候，哇，有些人受不了了，因为他整个的语气变了嘛。
嗯，
就是其实科技公司也蛮聪明的，就是那个 Sam Altman 嘛，就是 OpenAI 的那个老大，他发这个 GPT 4的时候，他就是用了一个叫 She， 就是一个科幻电影啊，就 She， 就是 She 这个 She。然后呢，那个就是一个机器人的有心，就是科幻片嘛，就是它可以模拟整个的女友嘛，哈，机器人女友。结果呢，它这个确实是有很多的心理方面的东西，可能确实让人沉迷了，应该是让数百万人沉迷。
就是 AI 这个东西，它会设计成很高情商，我发现。
对对对对，就哄你很开心的。
对，人呢不能生活在这种单一的这种被人。啊，被人
对对对，有人捧就得有人骂才行，要缓冲一下。
因为人他是需要智慧的，这个智慧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一帆风顺你能产出智慧来，人是要跌打的，你知道吗？在生活当中就悟的。
嗯，我也觉得是。
苦难它不是一种坏的东西，还有享福，跟我们老子讲的一样啊，福祸它是相依的，不是说你特别好。你就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要很客观去看待这个事儿。
嗯，对对对，是这样。
嗯，
哎，反正 AI 我觉得以后在英语方面应该也有巨大的冲击，就是包括现在多林格虽然很多人只是用来打卡，但是多林格已经自从用了 AI， 我认识一个多林格的员工嘛，他把这个语言已经，以前的时候你做一个语言还是要语言学家或者是什么的都要去，现在还是用，但是他已经开拓了太多语言，就是用 Duolingo 去，就是用 AI 去翻译，然后其他人去审查一下，比如说你是英语非常非常好，他可能就是你人总是慢的嘛，
嗯，
他那个差不多就行，比如说他给你节省了90%，所以呢他就做得非常非常快。我也觉得以后可能 AI 啊，以后对教育行业有巨大的冲击，包括现在你看大家都在吹嘛，
嗯，
你说，但是我也认可你说的，教育是需要陪伴，但是有一点，我现在有点经常用钱的思维去思维这个问题， 就是请真人实在是太贵了，你这请真人相对来说是贵嘛。如果差不多的情况下，你比如说便宜很多，或者便宜一半以上的，对 AI 来说，可能人家就觉得什么 AI 呗，反正你看现在很多的公司在推这个学习机嘛，包括很多了，我看去商场现在都说我这个是 AI 的，然后我是属于特别好奇的，我就去点一点点一点，然后他就一个你一听就是 AI 老师给你讲嘛，乘法什么什么，
然
就都
后，
想来了吧，对。
我上过一个课，就是上过一个小孩子的课，他是初二的孩子，英语课本里面就有一个文章，就讲未来的时代，就是在他那个课文里面，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属于过去了，就有这种纸质的家，还有这种啊一个场地啊，有个建筑物啊，然后好多孩子在里头上学，在他那个故事里都已经是过去式。他那个那个文章里讲的那个时候的这个教学是什么样？就在家里，有不同房间，一个房间那个是卧房，那是客厅。然后他每天早上一起床了，吃完早餐，他妈妈就跟他说：“你要去到那个房间里面去，现在要 AI 要上课啦，什么什么的。就那个状态了，就直接就在家里就直接上课这样子。就对这个文章应该是对未来教育的一个预测吧。”
对，我相信以后是这样。其实，我是这样想啊。你看，比如说你的英语非常非常好，但是呢，你是没有办法很快传给我的。可能我需要仍然，比如说你可能学了5年，我比较笨，可能我要学到8年到10年，然后才达到你的水平，这个太慢了。但是对，人的大脑是多少？25瓦。科学家哈，不是我瞎说的，人说人的大脑你特别聪明也好，不太聪明也好，大概是25瓦的一个灯泡这个样子，它大概是25瓦。但是现在的 AI 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就是你训练出模型了，它很聪明，但是我可以在一秒之中就传到另一台电脑上，跟你一模一样聪明，但是人脑是不行的，就是人脑你的再厉害，你仍然是需要很长期的锻炼才能够达到它那个水平，还不知道达不达得到。但是 AI 是这样，我训练出这个模型来，下一台机器再复制一台，再复制一
对，
万台，它一模一样的。如果有那么一天哈，它训练出来了一个大模型，或者是不一定现在的大模型，可能用另一种有自我学习意识的，那么它的复制仍然是很快的。比如说它达到了，比如说我不会画画，我也不会唱歌，我相信现在 AI 都已经远超过我的这些东西，那么它的智商。我可以一下子复制50000个，可能就是你装5万台电脑，它就复制了一模一样的，它运行的一模一样。我就觉得这也可能是未来啊，就是我们真的是大部分人可能就是，啥都不太行，你确实不如 AI。比如说我学物理可能不如 AI，然后而且以后 AI 还会发展，它的智能真的会超过我们，并且它可复制。比如说爱因斯坦，我们说爱因斯坦你超不过爱因斯坦，人家机器人说那又如何？你复制不了爱因斯坦。但是呢，我只要弄一个爱因斯坦出来，我就复制10000个爱因斯坦。这个也是有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方式，我也是瞎想哈。
但是它怎么发达？我感觉人所需要的东西就是那么多，就好像我们人每天吃三顿饭，对吧？就是一个床的
对。
位置就行了。这人一辈子很短的，真
对
的，
对对，是。
又无
是，
常短，对不对？就我觉得就是应该去感受这种爱恨情
哎，
仇，
对，
生活当中的人和人之间那种关系，这么走过一生。如果是沉溺于 AI 或者怎么样，或者去焦虑 AI 会多少，然后如
哎，对
会，
对对对对，
这有点，哎，有。
是，就是没有必要，我倒是觉得没有必要。你说将来会什么样子，我很难去预测嘛。但是我相信，以后满大街可能就是跑的是 AI 开的车。大家我们坐在里面谈话就好了，我相信这一天会到来，就是包括我是济南嘛，我们这里路上开快递的那个车几乎都是 AI，就是无人自动驾驶的那个车，一个小车没有驾驶员在开了，以前就是开个小三轮嘛，但送货现在还是这个人开，但是就是从集散地它分到各个网点都是这个机器人在开。我觉得将来很可能会是这个样子，但我们也没有必要焦虑啊。
对
我
呀。
只是，只是想一想，也许有一天，即使人怎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还是想记录一下这些人嘛，这是真的人，不是机器人。 这也真火。
我其实一直都很相信我们，就是我们中国文化里的讲的那些话，就是道法自然、对不对？像老子以前主张的一样，就是要小国寡民这么活着。那么多的科技，我觉得科技有可能有一天会把人给毁灭掉。我之前有看过一个照片，讲的就是那种太空的一些垃圾，就那种火箭啊什么的、太空垃圾，就整把整个地球都包起来围起来了，就悬空在那里，很密很密，密密麻麻的。就是我们的地球已经不是1975年那种蓝色和白色分明、那么鲜明的颜色、那么漂亮的一个球了。实际上我觉得人是在自己毁灭自己，就是慢慢的、他过度的、就是西方那一套东西，他一直在想着要向外求，去发展，然后看看哪个星球是怎么样的，然后再去了解这个世界。实际上我们中国有很多成语，就四个字都能了解这个世界，就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就是这么简单，都早都说尽了。但是西方人他还要去那里，哎呀，搞个显微镜、放大镜啊，搞几个什么火箭，
对吧？是这样子，就有可能就是两个嘛哈，因为地球确实只有一个，但是如果哈，我也是说，如果可能会比较漫长哈，就是我们是一种生命嘛。但是电脑来说，它的生命是非常非常长的，可能在某一天，就是说，他们叫硅基生命，我们叫碳基生命。硅基生命，比如说你要到这个火星上的话，对我们来说是太难了，光过去就好几年，太难了，你还得吃喝拉撒。但是对硅基来说是没关系啊，3年5年我等得起嘛，到时候我就重新启动就是了。所以很有可能就是有一，我忘了是哪一个科幻小说了啊。他是讲的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引擎，人类啊是一个引擎，它启动的是什么？下一个文明，就是我们仅仅是为了，是吧？是在人类这个地球上可能生存个一两亿年，整个动物来说哈，不一定包括人类，可能从单细胞出来，它只是为了启动下一个引擎，就是硅基生命或者更下一个生命，他们，但这个就远了，这我对未来是。活不到那么久了哈，反正
我们就是在这里讨论讨论而已。
对，也讨论一下了。
哎呦，那个，昨天您不是说要在访谈里面要推荐一下读的啥书啊？
对，可以。对，你可以就是说给我，你说给我，你就这样说一下，然后呢，你再打给我，最好是，因为有时候我可能。就是说记错了名字啊，因为有很多人推荐的书太小众了，你只有我都不知道。有一些人就是人多了都是这样嘛，长尾效应嘛，有些人读的书真的太小众了，我搜都搜不到。
这样子啊，我以前一直对我女儿说，如果你这一生只读两本书的话，我就告诉她读哪两本。我跟我女儿是这样说的，就是首先第一个你要读这个《黄帝内经》。
哦，《黄帝内经》哦，
啊，它是关于人的生命的，对吧？它也是，它也有讲修身养性，然后呢，这第一本啊，你一定要读，然后再一个就是读一下，要么就读《金刚经》或者《心经》，一个是，一个是就是让你怎么养护自己的身体，对不对？了解你这身体，养护好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指引你我们的生命的本来是什么样子。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因为人都要经历这个死亡的过程吧，就生老病死。当然其中我只是说如果啊你只能读两本书，然后其他的其实世界上有太多太多书，就是适合我们读，也我们也需要去读，就是历史啊各个方面的。但我觉得如果人一辈子终其一生要读书的话，我觉得读这两本就够了。
哦，黄帝内经跟心经是吧？
金刚经或者是心经。
金刚经。哦这个。
如果读不懂的话呢，可以买一本书叫做《心经绝影》，这个书它可以解释那个心经是怎么回事，你可以发现这个中国这种佛家的这个智慧，它是可以跟物理学家研究的这个整个世界的本质，它是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说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世界，但他们讲的东西是一样的。
可以。 啊，这两个我都没读，可能以后我有可能会读。
嗯，
我访谈过一个道家道士，还没机会碰到和尚佛家的，因为现在很多假的和尚，我不想访谈他。但是有一个人联系过我，但是我觉得太假了。我说你这又有老婆，还是上班的嘛？你这个确实，他是佛教学院的嘛？就结婚了，人家就是8小时之内没老婆就好。我觉得你这个不行，我说这个太扯了，我没法谈他。
那要是没有出家的话，是可以结婚的呀。那在家的居士，
不是他是在那个一个那个什么地方工作呀？一个佛寺院工作。
哦。
他是读的这个，就很多的和我也是跟他聊嘛。
嗯。
他是说，哎呦，他这个是工作。啊，整的我这个有点不大理解。我说你这是上学，然后是毕业之后是当和尚，是不是？对对对，就佛教学院。
哦，
整的我这个，哎，有点就觉得，我说你这个与我心目中想象的不一样。我觉得心目中想象的应该是另外一个。不过有机会，我还是愿意访谈一下他。
嗯，
反正还在我微信里。
对你，访谈一下多多的人，然后看一下人家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世界观，蛮好的。
哎，对对对，我访谈了有修仙的，就觉得他能够活400岁，我不能说我批判人家，你就认为就可以了。然后我访谈过算命的呀，我很喜欢问各种各样的人，你只要有自己的信众，并且你相信就好，这样会更好吗？我觉得这样会更好，而不是大家都突然都相信一件事情。如果大家都相信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是错的，那么所有人都翻沟里去了，对不对？
嗯，
这个人类要保持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
嗯，哎呀，特别好，哎呀，聊得好开心啊！
哎，可以，可以，可以。好，要不这期我们到这里。什么3年之后，你换了微信就联系我。
嗯，好的。
嗯，好嘞，好，再见啊，好，再见。
再见，拜拜，东哥。
拜拜。
拜。